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3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经文至南美洲法会与明慧网发表，阿根廷召开法会，师尊致辞，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谎言宣传给中国人造成的思想误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新经文至南美洲法会与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至南美洲法会于2019年9月15日在明慧网刊登。
阿根廷召开法会，师尊致辞。阿根廷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15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隆重召开，来自阿根廷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以及部分来自玻利维亚和智利的学员参加了法会。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法会致辞已经在明慧网刊登。在致辞中，师尊叮咛学员，大法修炼与其他宗教和修炼是不同的，因为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是在个人走向圆满的过程中要救度众生的，并又嘱咐大家，希望大家多学法，多讲真相，走好每个人的修炼之路。与会的所有学员无不感恩师父。在交流会上，18位不同年龄和背景的新老学员交流各自的修炼，向内找，去执着，以及讲真相，助师救人的体会。学员们坦诚的交流令在场其他与会学员感动落泪。何塞是阿根廷一位退休的法官，他感谢师父的看护。在交流中他谈到，修大法后他很惊讶地发觉自己有很多的私心，他学到如何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如何接受不同的意见。安娜是在高中快毕业进入大学时得知大法的，那时他对生命有所疑问，有抑郁症，他的一个医生告诉他去练法轮大法。学大法后他变了，懂得人生的意义，懂得分辨好坏行为，用大法不断归正自己。他说，如果不是得到大法，他今天就如其他年轻人一样，做不该做的事，没有生活目的。他最后说，他会珍惜所剩的时间，抓紧修炼，做得更好。法会结束后，学员依然不想离开，继续交流修炼心得体会，直到会场的警卫要关门，大家在大门口又继续交流了一个小时。因为大家来往的路途遥远，都感到聚在一起不容易，所有的新学员都特别感动，说他们感觉不一样了，感到师父在照顾他们。最后大家依依不舍惜别。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美国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9月12日发表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莱西的声明已被列入国会记录。莱西是佛蒙特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任职44年，曾三次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过参议院临时议长。莱西参议员感谢佛蒙特州法轮功学员向他讲述法轮功真相。莱西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法轮功学员遭受多种酷刑迫害，并被强摘器官和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被关入劳教所，被殴打，被剥夺睡眠，挨饿，被性侵犯，被电击，被强迫灌食，被戴镣铐，除非他们放弃信仰和修炼。法轮功学员还被强制摘取器官，被谋杀。莱西在声明中说，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无辜的人 成为这些暴行的受害者，因为中共向外界否认这些事情正在发生，同时在国内掩盖暴行。莱西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声援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9月7日，来自捷克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欧洲天国乐团在捷克首都布拉格总统府前集会，然后举行盛大的游行活动，向民众展示功法，并呼吁各界伸出援手，早日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年的迫害。游行队伍沿途经过繁华的闹市区、小城广场、查理大桥，到达老城广场。法轮功学员在老城广场举行集会，用英文、捷克文和中文向布拉格民众和游人讲真相，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捷克电视台 CT24 对法轮功游行的盛况做了现场直播。
9月7日，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布兰城堡附近的布兰市，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迫害长达20年的事实，同时争先呼吁制止中共迫害。一位女士得知真相后，对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非常同情，她说，我愿意来签名，甚至来签100次。一位男士了解到，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竟然发生大量的火灾、贩卖器官、谋取暴利。他对中国参与其中的军队、警察和医院感到愤慨，立即询问如何能够帮助那里的人民，并阻止这些暴行。他在刑事举报江泽民的举报书上签名后，与学员握手说，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些。几分钟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签名，呼吁停止迫害。
9月15日，俄罗斯度假小城基斯洛沃茨克市庆祝城市日当天，在度假村大道人流川流不息，法轮功学员在这条大道旁向游客展示功法，派发资料，向人们讲述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真相。法轮功学员还表演了中国的扇子舞，并在旁边设立桌椅板凳，举办人权运动世界的花瓣，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折叠一朵纸莲花，表达了对中国法轮大法学员的支持。俄罗斯民众了解真相后，非常同情和理解法轮功学员，支持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把真相传给更多的人。
9月14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又一次来到科隆大教堂正门前，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的迫害。与以往周末不同的是，这天在教堂侧面的广场上正在举行中国节的庆祝活动。面对大量对中国感兴趣的游客，学员们展示了五套功法，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很多人都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表示震惊，并毫不犹豫地为反迫害签名。不少中国游客也表示支持法轮功，并退出了自己所加入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9月6日晚，获奖纪录片《活摘》放映会在澳洲墨尔本西区的社团活动中心举行，近80位来自越南社区的居民观看了影片。放映结束后，维州上院议员、联盟党上院党鞭菲恩、澳洲越南社区全国主席阮本和墨尔本大卷时报社长肖中华与观众座谈，他们都谴责目前还在中国发生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牟利的罪恶，并讨论如何才能帮助尽快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惨绝人寰的迫害。维州议员菲恩和越南社区的领袖们都表示，站出来发声不仅是为了在中国被迫害的群体，也是为了自己，因为选择沉默，最终灾难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9月1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文化中心萨拉鲁米尔电影院放映了揭露中共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惨无人道迫害的纪录片《求救信》。满场的观众观看影片后认为，这部影片非常重要，让人觉醒。心理学家加布里埃拉说，看完这部电影后，他的观念发生了改变。纪录片非常感人，它让我们了解了真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我们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产品，却不知道他们是在哪里生产的，在什么条件下生产的。作家维克多钦佩孙毅的气节，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让全世界了解中共独裁政权背后的真相，以及人权侵犯的灾难性的程度。这部电影是向世界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因此大多数人都会意识到 一个集权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做了什么。这部影片成为为其他人发声、传播信息的渠道。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反劳工女学员赵立波，2018年5月15日由双城区农丰镇娘家返回哈尔滨市，在收费站时遭非法搜身绑架，2018年6月8日被跨区的道外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19年3月11日至4月15日遭道外区法院两次非法庭审，被非法判刑5年。赵立波现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湖北武汉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吴碧林，2019年4月底被非法判刑5年后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不纠正冤案错案，非法维持原判。目前吴碧林老人已被劫持到武汉市宝丰路女子监狱。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以来，吴碧林女士20次被非法拘捕关押，2011年曾被江汉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由于身体原因监外执行。
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法轮功学员陈淑敏被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后上诉，被沧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在看守所接见日，陈淑敏丈夫前去会见，被看守所拒绝，估计陈淑敏将被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
陕西西安市法轮功学员吕安米被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迫害近2年，生活早已不能自理。2018年11月16日被非法庭审，检察院量刑1年2个月改为1年8个月，后又无故不放人，原因是法院没下判决。家人找到法官全波荣查问，法官只说快了快了，要等上面决定。家人要求取保未成，近日得知吕安妮被绑判3年。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8日，澳大利亚悉尼卡市举办了澳洲越南社区最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中秋佳节庆祝活动，吸引成千上万人前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与，向当地居民传播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不少民众表示，他们赞赏法轮大法团体，并祝愿李洪志师父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
9月8日，在纽约著名景点世界的十字路口曼哈顿42街时代广场，出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约百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集体展示功法，五套功法下来历时2小时，吸引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目光，人们纷纷举起相机拍照，并停下脚步了解。
土耳其法轮功学员8月31日在伊斯坦布尔最体面的街区之一的尼桑塔西举办讲真相活动，不少人前来学练功法。7年级的学生纳兹泰兹学练功法后说，我感觉非常好，我认为这套功法体现了真善人，谢谢你们。
在9月14日和15日的丹麦奥登塞健康博览会上，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很受欢迎，很多人观看学员演示五套功法，咨询更多详情，还有不少人兴致勃勃的现场学功。从2001年起，法轮功学员每年都参加奥登塞的健康博览会。
新西兰北岛霍克斯湾小镇黑斯廷每年9月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春天的来临。9月14日，新西兰法轮功天国乐团再次受邀参加今年的游行活动，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9月12日至9月15日，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的特洛伊市举办了第50届特洛伊市家庭节，法轮功团体第三次应邀参加，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五套功法。
9月14日和15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生态展，准备了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等多种语言的法轮大法简介，并且演示了五套功法。在热闹的展会现场环境中显得十分祥和和安宁，不少人表示想学练功法和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
2019年7月以来，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法轮功学员陆续参加了广受民众青睐的饶顶市和纽马克市儿童节和最近的卡姆市健康博览会，大量民众被法轮功的祥和吸引，源源不断的有人来学功，体验法轮功功法的美好。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万宗问候，经明慧网记李洪志师傅。今年9月13日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明慧网收到超过16000宗寄给李洪志师傅的贺卡贺词，经分拣整理后，有13391件得以及时发表。在发表的贺卡贺词中，98%来自中国大陆，2%来自海外各国。在遭受中共严重迫害20年后的今天，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不但没有被压倒，反而愈加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珍贵，更有新人不断走入修炼者的行列。中国法轮功学员突破网络封锁，寄到海外明慧网的贺卡贺词，记载了历史，见证了法轮大法的威德。几乎所有贺卡均为大法弟子们亲手设计并制作，满载着学员弟子对师父的思念与感恩。农历8月15是花好月圆日，正处每年秋季的中期，自古以来是家人团聚、游子思乡的日子。作为中国传统中仅次于新年的节日，中秋节近年在喜爱东方文化的西方人士中也日益广为人知。中共的文革旨在砸烂和破坏一切文化传统，然而在中共自己即将走入坟墓之际，文化传统在人们的心中依然是难以舍弃的生活珍宝。在作为中国传统第一节日的新年之际，明慧网收到的贺卡贺词量通常是中秋节的近2倍。例如今年2月5日的中国新年，明慧网发表的贺词贺卡在21000宗以上。
山东警察绑架刘亚琪，丈夫奔走营救。2019年9月6日山东平度市电子镇西草家村法轮功学员刘亚琪女士被仁肇派出所警察翻墙入室，在家中绑架。这次绑架共10来个警察参与，行为野蛮。刘亚琪的丈夫在外地上班，听说后赶回来已经下午4点了。好心的村主任与刘的丈夫到电子派出所了解情况，得知刘亚琪是被仁肇派出所警察绑架的。刘的丈夫又赶到70公里以外的仁肇派出所。当她丈夫问值班人员为什么绑架刘亚琪时，值班人员告诉说她是网上逃犯，不能放人，并要求她丈夫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字，被拒绝。刘亚琪的丈夫知道妻子没犯法，就多次去派出所、公安局要求放人。9月12日又去公安局，被拒之门外，然后又到了仁肇派出所要求见所长给个说法。值班人员说没在家，刘的丈夫说妻子没犯法，为什么翻墙入室去抓他？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值班人员说是公安局让抓的。经过多方打听，刘雅琪丈夫晚上来到国保人员刘杰家。刘杰很吃惊，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家？谁带你来的？一连串的追问显出刘杰的不安。刘雅琪丈夫告诉刘杰到单位见不着你，并说我上午就去了公安局，可是门卫不让进。他告诉刘杰，刘雅琪没犯法，不应该被关押，你得放他出去。刘杰说，我说了不算，现在案子已经到了检察院，我帮不上你忙，现在只能请律师了。不过我告诉你，请北京律师也没用。刘雅琪丈夫指出刘杰的违法行为，刘杰回答，我早就不想干了，我已经打辞职报告了，明天我再去打辞职报告。看起来刘杰对刘雅琪丈夫的突然来访显得很惊慌，并一再说好话。是啊，谁没有妻子儿女，谁不爱自己的家人？家人做好人被绑架关押，是多么让人心痛啊。第二天就是8月15团圆节，不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那些警察们，你们是否想过，因为你们的行为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你们是否又知道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罪恶，神要兑现清算的。
北京82岁的马秀英被非法判刑，北京大兴区团河园82岁的法轮功学员马秀英被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北京大兴区法院在2019年4月18日下达判决书，同日将他劫持到看守所，后因身体原因，看守所拒收才把他送回家，让他在家等候消息。2019年8月份，马秀英老人被警察强行带去医院体检，然后送到北京天堂河女子监狱关押迫害。马秀英今年82岁，因2015年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人恶意举报，之后一直处于被大兴区公检法人员非法监控和不断骚扰的迫害中。据悉，北京大兴看守所近期非法关押了陆秀玲等多名老年法轮功学员。2017年12月底，陆秀玲在大街上讲真相时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兴拘留所。2018年被非法判刑一年，被监视居住。2019年8月，他再次被绑架和非法关押。
举报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610恶警雷震。雷震，男，1962年5月13日生，身份证号码43011119625133512。单位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高桥派出所，家庭住址长沙市雨花区五一村东亭二栋908。19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雷震当时在长沙雨花区井湾子派出所工作，实际为610人员，对该区域法轮功学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绑架、酷刑迫害、敲诈勒索、办洗脑班强制转化等。2001年2月，雨花区井湾子派出所恶警雷震等人绑架当时67岁的法轮功学员邹锦，关入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在长沙市第一看守所，邹锦老人受尽摧残。一天晚上，因他不配合审讯回答问题，雷震等两警察将他拖到床上，绑成大字形，剥掉他的裤子，轮奸了恐怕比他们母亲年龄还大的老人。奸污后，狱警又将电棍使劲塞进他的阴道里电击，逼他招供。老人不配合，痛得大声喊叫，直到昏迷，警察才将电棍从阴道里抽出来。邹锦老人下身鲜血直流，之后的一个月里，下身肿胀疼痛，不能坐，不能走。奄奄一息的邹锦被监外执行。禽兽般的强奸恶行使老人备受煎熬和屈辱，身体越来越差，下肢瘫痪。2011年3月的一天清晨，77岁的邹锦在极度痛苦中凄然离世，当时离他9年冤期期满还差一个月。2000年12月26日，雷震带了三四个警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尹福良。雷震很嚣张，不停地扇尹福良的耳光，还把尹福良的裤腰带解下来，用皮带把尹福良的手反绑在背后，还抢劫了尹福良身上的1399元现金。2001年3月8日，长沙市雨花公安分局来了一个所谓专案组，一行五人，他们对尹福良进行刑讯逼供。在茶陵县拘留所的会议室里，晚上10点钟左右，雷震用狼牙铐把尹福良的双手铐在会议室的窗户上呈挂起的姿势，脚下踩在木凳子上，然后突然把凳子一抽开，借着惯性整个身体立即下滑，手就感到钻心的疼，鲜血马上就流出来了。长沙雨花区2001年1月在雨花区党校办洗脑班，劫持法轮功学员大约20几人，雷震是主要负责人，在洗脑班办班期间积极强迫转化法轮功学员。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5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 相信法轮大法号，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劳务市场上工人认同法轮大法好。辽宁来稿，2019年9月6日上午，两位老年同修上我们县城的劳务市场讲法轮大法的真相。那天劳务市场上人很多，都是等着找活干的。同修 A 和一个40多岁的大个男子说，我送你一本书。大个男子说，什么书？同修 A 说，法轮功真相的书，救命的书。大个男子说，法轮功的我最愿意看，我要。说着就把同修给他的真相资料高高的举了起来，使劲喊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听他这一喊，周围等活的人都围了过来，有的紧着跑过来，大伙都抢着要真相资料。两位老同修兜里的资料全抢空了。同修 B 就给这一圈人讲真相，大伙都静静的听。一个说，共产党太坏了。另一个说，我都退过邪党了。还有一个问，共产党什么时候灭啊？同修 B 说，天会灭他的，灭了就好。那个人说，大伙就这样都乐呵呵的，你一句我一句的唠开了。两位老同修刚一转身走两步，一个男子坐在车上，向同修 A 伸出手来。同修 A 问，你干嘛？坐在车上的男子说，我要书，我都认识你。同修 A 说，没有了。同修 B 给他一本九瓶共产党和小册子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他都高兴地收下了。两位老同修也高兴地离开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姑姐为大法说公道话得福报。大陆来告，我姑姐是个善良的人，软的不欺，硬的不怕，无论是谁对，还特别有同情心，谁有困难都帮忙。姑姐为大法说真话得了福报。姑姐一次去派出所帮朋友办事，派出所所长就问她，你信点什么？意思是不要管闲事。姑姐说，原来信某某教，可看那帮人都说一套做一套，不信了。法轮功好，讲真善人，但人我做不到啊，谁欺负我忍不了。我在地里干活捡了真相册子，看了觉得太好了，都是高学历有知识的人在学呀，看完都保存起来了。还捡到过一本大法书，这本书都是讲教人如何做好人的，哪有一句是不好的呀？江泽民不是人，把国家搞完了。所长也说，法轮功真好，整天解决打仗斗殴等乱七八糟的事，没有一件事是法轮功学员干的。姑姐与所长你一言我一语的唠到吃中午饭，所长让姑姐在他那吃午饭。有一次姑姐准备给一家保健品做代理，这家保健品公司组织各区域代理人免费港澳游，我姑姐自然也就参加了。当到香港机场下飞机时，带队的和导游对大家讲了三不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许看接拿法轮功的东西。他俩的话音刚落，姑姐就站起来说话了，怎么法轮功怎么了？法轮功叫人做好人，法轮功能走向世界，你们能吗？这样的话我不给你公司做代理了。话音刚落，公司带队的负责人说，好好，可以看可以看。这时导游说，看吧，注意不要带回去，免得麻烦，过海关查出来回国就麻烦了。就这样整个一团直接奔向法轮功真相点，看的看，拿的拿。姑姐回来带回一本小本的酒瓶，如获至宝，下飞机直接到我家，满脸是灿烂的微笑。一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开庭，姑姐给市长打电话，某某某犯了什么法了，开庭袋鼠靠脚镣。市长说不知道，问他某某某犯什么罪，姑姐说不就是练了法轮功吗？接着说法轮功犯什么法了，都是叫人做好人的，国家新闻出版署50号令早在2011年3月1日就公布了，对法轮功出版的读物都解禁了，公开了，都是合法的，怎么你们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市长说，好好，不要放下电话， 给你转给公安局长。接着公安局长接电话，姑姐又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局长说，我给你个电话，你问问看守所。姑姐打通了看守所的电话，对方接电话很客气。姑姐问，你们为什么给某某某戴手铐脚镣开庭？对方连连说，不是不是，我对法轮功可好了，那是开庭前法院法警给戴的。当日法庭没有开成，法庭宣布择日开庭。等再开庭，当事人说，解开手铐脚镣，顺势就解开了，没有再费口舌。对其他法轮功学员开庭，也都解开手铐脚镣了。今年姑姐在山上干活，远处的山着大火，一会儿就蔓延了六七十亩地。村民看了，说这回她可完了，得坐牢了。派出所把在山上一起干活的几人都找去核实，却没有安排救火。警察找给姑姐干活的人分别审问，人们都说低头干活也没有注意。警察就说，是姑姐放火烧举干了吧，你们是保护她，这是犯罪包庇，得坐牢的。这边审问，那边着火。当天后院邻居看天气预报说是晴天，太阳火辣辣的，一早上邻居还给玉米打了农药。大晴天突然过来一片乌云，到着大火的山上下了一场大雨，瞬间火灭了，随即天晴了，太阳高高挂在天上，看热闹的人喊，神了神了，上天在帮助他，真是做好人有神保佑啊。派出所那边接到电话说火灭了，一场风波结束了。几天后，姑姐办事坐车100多里顺路来我家，把情况告诉我，她太兴奋了，太感谢师傅了。这山上清理完，姑姐种上西瓜，种西瓜需要西苗，西瓜苗种地里需要浇水，这边种在地里，当天就下大雨，没有施肥，瓜熟了一碰就炸，准备买网套上防止磕碰。还没有等买呢，部队一个团把他种的西瓜都包了，不用包装了，有多少要多少。这瓜太甜了，2万多斤瓜没有动地方就被高价收购了。这都是姑姐为大法说公道话得到的大福分呢。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都会得到神佛的护佑。
内蒙古莫利达瓦旗于立明遭恶报，车祸死亡。于立明，内蒙古莫利达瓦旗尼尔基第一中学语文老师。2005年，练法轮功的同事给他一张酒瓶光盘。事后，于立明将同事举报。610警察苗玉九已遭恶报死亡，蹲坑跟踪将该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大约在2010年，于立明遭了恶报，因车祸死亡，死相凄惨。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昭陵乡建宁镇东山村李宏伟和母亲遭恶报。2000年，江泽民小人妒忌，疯狂迫害法轮功。李宏伟原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建宁乡政府公务员，在上级领导的指示下，积极参与迫害东山村法轮功学员。有一天，几位法轮功学员开自家的农用车去礼泉县城买日用品，在路上碰见李宏伟的母亲，他母亲也帮儿子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他就把看见法轮功学员的事告诉了他儿子李宏伟。李宏伟马上打电话报告县上，说这些法轮功学员到县上去搞什么去了。结果这些法轮功学员刚到家，李宏伟的母亲就紧跟着来了，随后县上就来抓人了。就这样，这几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建宁镇政府一天一夜。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枣子河劳教，其中一位被迫害致残，最后被家人抬回家。就在前年，年仅40岁身强力壮的李宏伟突然得了癌症去世了。2个月后，他母亲也去世了。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世人明辨是非，认清善恶，千万不要参与迫害佛法向善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中共谎言宣传给中国人造成的思想误区。作者魏曙明，中国大陆。从小在中共的邪恶谎言宣传下，总觉得外国人都是没有亲情的冷漠人，没有人性的。什么父母到子女家吃饭还得交伙食费，孩子年满18岁就会被大人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等等。到后来逐渐长大了，也接触或听到一些和中共截然相反的信息，观念有了一定的改变，但根深蒂固的观念还是很难抹去。直到后来学了法轮大法，才了解了许多海外的事情，才知道他们让孩子出去谋生是锻炼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并不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把孩子赶出家门不管。如果孩子真的需要帮助，大人会竭尽全力给予帮助的。记得我在看有36个国家的法轮功修炼人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证实法打横幅的节目时，其中有一个细节对我感触很深。有一个母亲担心自己的儿子去中国说句真话会有安全问题，在开会时他母亲告诉来开会的人，对不起，我要开着手机，因为我要随时知道儿子的消息。这一细节非常打动我。他们根本不像中共在国内宣传的那样无亲情，相反他们才是真正的为自己的子女负责。不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只知道让自己的孩子享受，养成了自私贪婪等不好的扭曲心理。再加上中共的无神论的邪恶宣传，造成了一些中国人的自私无素质，道德无底线，所以才造成了现在中国人互害的局面。什么地沟油、毒奶粉、活摘人体器官等事都出现了。现在想起来，以前对外国人的观念都好笑，感觉外国人的孩子好像没有经过父母的培养，一下子就长到了18岁了，然后就被父母赶出家门自谋生路了。没想想，没有一年年的哺育就一下子变成成年人了。这还是我近几年才改变原来的观念，想想多可怕。这就是中国人从小在中共邪恶的谎言宣传下普遍产生的思想误区。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是一个中国人讲的。他在国外有一次轿车坏了，他把车开到原厂进行修理，那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开始给修理。他想，这下完了，已经修上了，也没说多少钱，不知得多花多少钱呢。可没想到的是，修完后要的钱很少，而且还把他车的一个部件换了一个新的，并说这个不收费，因为是他厂的质量原因造成的。在中国人的眼里，都以为外国人都是很无情的，其实正好相反。就像我看的那个节目里有个法轮大法弟子也是很懂事的，在他去北京上访之前就和父母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并征求父母的意见，但却有自己的主见。父母也是很理智地对待孩子所说的事，并尊重孩子的意见，同意他去北京和平上访，并告诉他要注意安全，还问孩子自己怎么才能更好地帮助他。多有素质的人啊！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内一些人爱走极端，不是父母太专横，就是孩子太被溺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经常听到大人们说，现在的孩子都自私，别指望以后他们养，自己多攒些钱给自己留后路。现在中国的一些孩子不是想好好学习，以后有好工作好孝敬父母，而是怨自己的父母没有别人的父母有钱有势。你要劝他好好学习，他会说学习好了有什么用，没钱照样找不到好工作。这也是现实版的中国国内情况，除非你是出类拔萃的那种，但毕竟是少数人，而且社会风气很不好，笑贫不笑娼。在中共的无神论宣传下，有的人为了钱无恶不作，只要给钱道德无底线。中国人在封闭的环境下听到的都是中共的一言堂，时间久了大脑就几乎不转个了，中共说啥就信啥。所以这就是在一说就破的谎言下却能欺骗了上亿人的原因。我们可以稍微动动脑筋就会知道，谁的头发不怕火呢？可电视里那个自焚的王劲东脸烧得不像样，头发却完好无损，这么低劣的造假却欺骗了亿万的中国人， 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就是因为中国人的思想从小就被中共灌输的无神论和歪理邪说灌得太饱了，喝狼奶长大的人可能就会缺少人性。但中国毕竟是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传统文化的底蕴很浓，所以只有抛弃中共，回归传统，才能跳出中共给灌输的思想误区，才会真正了解世界，做自己思想的主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年轻与年老说起，读明慧网文章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7日。明慧网上有一篇文章智障儿子变得超常聪明，里边写道，今年我已经75岁，一次体检时一个青年医生拿着我的心电图大声地召唤他周围的大夫，快来看呐，75岁的人20岁的心脏。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此人已经是20岁的身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师父在转法轮中还明示，我们这套功法是真正属于性命双修功法。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有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逐渐的退，逐渐的转化。我们悟到，常人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老，我们性命双修是一天比一天年轻。从上文75岁的人20岁的心脏看，如果他是50多岁开始修炼的，修了20来年，身体退到了20岁，那么为什么有许多老年同修没出现年轻态呢？最起码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旧势力的干扰，旧势力不让大法弟子，特别老年大法弟子出现年轻态，不让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与身体同步，他们认为那样就破了迷了。师父在早期讲法中已讲过了，其实旧势力只能动了大法弟子的表面，实质他动不了。好多大法弟子看似老化了，其实内里很年轻，所以不要被假象所迷惑，要否定迫害。第二个是不真修实修的。第三个是心性问题，有些老年同修老认为自己老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执着。你老认为自己老了，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老化，因为你的心性已掉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常人当然是要老化的了，你老认为自己老了，那你就是不承认自己是性命双修，那也就不承认自己是大法弟子了。作为一个常人，老病死那是天经地义的，老了那当然就离死不远了。作为一个修炼人，老认为自己老了，就这一念就足以要了命，不用再附加别的。就这一念，如果长期悟不到，修不去，别说年轻状态了，连命都很难保住了。我们性命双修功法是青春常驻，不是嘴上说，真修的真的是青春常驻。举个例子，2015年3月31日，明慧网登了一篇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文中写道，前不久，我碰到了一位这样的神仙，不是在定中显现的，而是在常人中看到的。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年人，外表没有任何奇特之处，差点在眼前一闪而过时，师父给我天目显现了一下，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是一个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人，大部分人都知道他。他并不是那个人转世来的，而是一直活到了现在，1800多岁了。1800多年大约是汉朝末年，三国前夕， 那个时候很有名的出过世的道人，大部分都知道的无非就是《三国演义》中记载的那几位，诸葛亮、庞统、司马徽、徐庶等。这些道人为何要出世帮刘备呢？这里有原因。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过，三国演义讲了一个义，经过一个朝代，三个势力互相之间的较量中，充分表现出义的内涵。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华文化是为今天政法用的，所以演这个义字就是相当重要的了。可以说，这些道人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为了演这个义字来的。为什么曹操在赤壁大战吃了那么大的亏？就是因为在义字没有演完之前，刘备、孙权谁也不能倒，因为中华文化不能残缺不全，不能被消亡了。师父在《红影武·梦回赤壁》中写道，魏无山河战沙场，壮士英魂浩气长，征战赤壁又一回，中华文化不可亡。就是说，不管这个道人是谁，活到现在了还显中年。可是有些老年同修最多也就是修了20多年，就认为自己老了，不能被表象迷惑呀。他们是小法小道还能保持中年，我们是大法大道修炼，看来退到青年是没问题。修炼呢，看来这个信是很重要的，信师、信法、信神，那要不真信，什么也谈不上。明慧王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中还有这么一段，他指神仙说，凡人看不到大法的威力，真能达到100%信师信法，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任何问题都挡不住，而出问题的人都在信师信法上有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人表现得如何真信，那表面的精进和坚定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的心理和所为逃不过任何神的眼睛。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面壁九年当年都能修成神，啥也不干，在那对着墙就能修成神了。达摩把释迦牟尼的话还理解偏了，做那啥也不干就能修成神，他凭的是什么？有一天突然一个意念打入脑中，他凭的是信念，信师信法的坚定的信念，就这一念持之以恒，金刚不动，圆满。当然他还有他那一法门修炼的方法，做那九年也不容易呢，思想业外来因素都会干扰，你这样修不成呢，别做了等等，但是他信，坚定的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从表面上看不出你的变化来，他的分子细胞还保持着原来那样一种结构和排列程序，他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他里边的能量发生改变了，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被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因为师父讲过我们是性命双修。大家知道病业有假象，那老化同样也有假象。在这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的历史时刻，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的伟大壮举中，走好我们以后的路，做得更好些吧。以上是个人现阶段的一点感悟，如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写给正面对死亡的同修》，作者大陆同修金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2日。我刚走过死亡一个多星期，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经历说给正面对死亡的同修，让我们一起跨越死亡，跟师父走到正法结束，圆满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我是720之前得法的老弟子，19岁得法，讲述一下我这五年来的病业假象。我是在怀二胎的时候得了妊娠糖尿病，而且是一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世界无解，终生依靠胰岛素，只要离开胰岛素，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就会酮症酸中毒，几个小时之后就是面对死亡。这五年我闯了六七次，最后均以失败告终，每次都是肉体实在承受不住，去医院进行抢救，怕自己死在家里给大法抹黑。我跟同修说，我是鲤鱼跳龙门，啥时候能跳过去呀？在半年之前，也就是上次过关没过去之后，我跟师父说，弟子这关不过了，真的过不去了。我就这样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神，走到最后吧。但是又不甘心，即便是能圆满，世界也是残缺的，我如何面对让我毁掉的那部分众生？这次又决定闯关的起因是前几天看了一篇同修的文章，说是旧势力偷走了他的内脏，师父瞬间给他换了新的内脏。我一下豁然开朗，原来师父可以给换上新的内脏呀。那我这没有胰岛功能的胰腺，师父不也是可以给换上新的吗？对呀，前几年我就看过同修的文章，说是师父给他换了一侧的骨架，没过几天另一侧也换了新的。我再次鼓起勇气，决定这次一定要正念闯关，再苦再难也绝不再动人念，生死关一定要闯过去，一定不能让自己的世界残缺，一定要保住这部分众生。我是神，自此没有老病死，只有吃苦消业。之后师父也一直点化吃苦消业。十几天后磨难来了，我一天练两遍功，长时间听法。神奇的是，这次肉身的消业跟以前都不一样，痛苦不及每次的五分之一，症状也完全不一样。这次呼吸还是有烂苹果的味道，但是只拉稀不呕吐，以前是又拉又吐，心脏也没缺氧的窒息感，也没有酸中毒的全身疼痛，也没有临死之前各个脏器要停止工作的反应，胃里像喝了碳酸饮料一样，总是打嗝，往上排二氧化碳，而且我居然还有点力气，感觉自己能下楼。我就要求丈夫还像每天一样，一家四口出去发小册子。三天后症状消失，就是没力气。一个星期后，身体比打胰岛素的时候还有劲儿。自此我知道，在师尊的看护下，我闯过了生死关。我想跟正面对生死的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其实人间的一切真的是幻象，包括疼痛的感觉，肢体的破损，眼睛看到的一切全是幻象，就像游乐场里的那个鬼屋，就是吓唬人的，就是让你害怕，让你恐惧，就看你动不动心，你动心，你就是人，他们就能下手。以前每次生死关头，总是动人念，因为业力对每个细胞的那种杀伤力，肉身的种种痛苦，我是真的承受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认为人念带动肉身只能死扛，像我这种承受能力小的真扛不过去，只有动神念才能带动肉身里的高能量物质，人念里的感觉感受也就发挥不了作用了。我认为对我来说，生死这一关，除了长期堆积的心性关之外，还是人神关，还有信师信法关。最让我受益的两种学法方式，一个是背法，我是只往前背，不复习，不图快，只要入心，每天都有所悟，都有所得。可以说我这么多年能走过来，就是依靠背法。另一种就是听法，除了吃饭、练功、学法之外，其余时间包括干活，我都是在听法。只要大脑闲着，我就是听法，一天就是同一讲，反反复复的听，每一句话都能听到好几遍，所以听得特别透彻。而且我发现晚上不能入睡的时候起来听法，效果也非常好，因为夜深人静，听法特别入心，而且白天也不困。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进宫这段时间总是迷糊不清醒， 从打晚上听法之后，练静功一下就不困了。我觉得病夜中的同修，尤其是卧床不能学法的同修，可以24小时听法，24小时融于法中。面临死亡的同修，别害怕，别相信症状，别相信感觉，要相信师父，要多学法。你可知道你在人世间的存在能挽救多少众生啊？让我们肩并肩，手挽手，吃苦消业，向内找，一起跨越死亡。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